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那么各位弟兄姐妹在看到这一集我们录影的视频的时候，我应该已经回到布里斯本。如果边界一切都顺利开放的话，我应该在布里斯本。不过现在是三月的第一周，我们应该还算是在过年期间吧。所以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八福临门。我印象中这篇讲章很可能在我们当中已经讲过，但是我相信我们有些时候再复习一下我们曾经讲过的讲章，有一些重新的思考，而且我也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大概也不一定记得我以前讲过这篇的内容。但不论如何，我希望也在新年的时候我们再次来思想一下，到底什么叫做福或者几福临门。今天我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到十节，我们会在后面的内容当中我们一起来朗读。在过年的时候，当然我们每个华人在澳洲就不一定了，在我们原来的居住的地方我们都会贴春联。我印象中有很多的家庭都喜欢贴这个福字，福字，而且还贴这个福还要贴倒的，叫做福到了，福到了。当然这是我们的一种风俗或者说是迷信也罢，反正它是总是我们希望在新的一年当中老天爷给我们这一个福气。而且很多时候讲到福的时候，有一些春联会写五福临门，五福临门。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到底知不知道五福临门在我们的华人传统里面到底讲的是哪五福呢？其实这五福就是我的投影片当中这边所列的。第一个是长寿，我想我们人活着谁不希望自己的寿命长一点的长寿。第二个是富贵，不但长寿还要希望这个物质方面非常的丰富，是富贵的人生。再来是康宁，不但要富贵还希望活得呢健康，活得安宁，无病无灾。而且第四个就是好德，就这个人呢还有好的德性和品性。最后呢是善终，就是走的时候呢就是平平安安的寿终而寝。这是中国所谓的五福，是这几个福。但是话讲回来，我们人有多少人能够得到这五个福呢？或者说我们大部分人都能够得到其中一两个福，其实就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大概很少人能够得到全部的五福都得到。不过我们继续谈福之前，到底华人我们中国人对福的观念是什么样的一个观念呢？我们下面用一些中国的这个甲骨文的字，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老祖先到底是怎么样看这个福字的。先请大家看右边这个黑体的这个福字，这个黑色的福字呢是目前查到最早的甲骨文的这个福字，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福字到底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面有什么意思。我觉得中国字很有意思，全世界只有中国文字是用好像一幅图画，好像不一定是象形了，但是就用一幅图画来表达这个字要表达的含义。如果我们说希伯来人就是犹太民族，上帝是透过了这个启示，透过圣经来跟他显示上帝的真理的话，我觉得华人的文字是保留了上帝对中国人的一个启示，透过中国的文字福这个字就是其中的一个字。福这个字在甲骨文当中左边，是一个士字部，就是指士的士，士字部。这个士字部呢，其实它下面是一个桌子的意思，是一个供桌，下面一个有三只脚，是一个桌子，然后上面摆的是祭物，就是供物，献祭给上帝的供物，叫做士，叫做士。士所谓的士呢，就是指示，就是告上帝，神明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当然我们献祭，然后上帝神明就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所以中国字左边这个士字部就是从神来的指示，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也代表人对上帝的献祭，所以这个士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人的献祭，一个是神明的指示。中国字只要跟神有关的都是左边的士字部，因为士就代表了神的意思。在甲骨文当中，这个福呢，右边呢上面是一个酒坛，黑色的字，你看上面是一个酒坛，然后下面呢是两只手，就是两只手，我用了我的手掌，把这个酒献给上帝的，献给神明的意思，所以这个是中国的福，这个字的这一个甲骨文的一个形容。 后来这个福字呢，逐渐的改变呢，就变成了左边这个红色，我们现在比较常看到的这一个福字。这个福字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当然一样，左边还是一个士字部啊，那个士只是现在变得就是稍微看起来它比较这个像比较不太一样，但是它就是一个士字部的意思哈，还是指示的意思，献祭指示的意思。但右边的酒坛跟手呢，变成了衣跟口跟田。这个衣跟口跟田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在《说文解字》哈，中国古代的一个文献，这本古书里面，它解释这个衣，这个衣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衣是为初太始，倒立于一，就是在时间刚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从一开始的，就从那一位开始的。这个是中国古代，我觉得我们的祖先对天或者对上帝的认识是非常非常独特的。其实我觉得中国古书里面谈到了，我们的文化里面谈到了很多很多的宇宙的由来，其实就是从一开始，从那一位开始的啊，从那一位开始的。倒立于一，然后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就是他创造了天地，然后转化成了各式各样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事物。所以那个一就是指的那一位，那一位。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文化里面其实很多很多内容跟圣经是完完全全符合的，完完全全符合的。从一开始创造了万物，然后创造了天地，然后化成万物。我常觉得其实有一种传说了哈，这只是传说。秦始皇为什么要这个焚书坑儒呢？因为他把中国古代对上帝的认识的书全部烧掉，因为他自己想要当那个上帝啊，秦始皇。当然这是一种传说了。好，我们再来讲福这个字。那个一呢，所以一口福，福字右边这个一是代表上帝，它是代表那一位啊，那一位。然后口呢，所以言食也，就是说口是代表人，一家有几口人，几口人，这个口是代表人，这人的意思。然后田是代表田里的出产，或者耕地，或者打猎的收获。所以什么叫做福呢？这个红色的福呢，就是那一位他所创造的人可以吃田里面所出产的食物，出土地所出产的动物也罢，食物也罢，这个叫做福。就是人在上帝所创造的万物当中享受福，享受田间泥土所出的产物，并且献祭给神，又有神明的指示，这个叫做福，就是我们现代的这个福字。所以我们发现不论是甲骨文的福还是这个后来改变的福，其实都跟神，中国人的所谓的那一位，跟上帝其实是离不开的，离开上帝就没有福了，所以福一定跟上帝有关的。其实很奇妙，圣经里也是这样讲啊。圣经里面提到两种的福哈，一种福叫做领受的福，就是神所赐，不强调人的作为，就是说不论人做了什么，是不一定能够得到这个福气的。这个福气是上帝要赐给人，神要赐给谁就赐给谁，是完全是上帝的主权。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是特别神赐福给亚伯拉罕。其实神赐福给亚伯拉罕，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五福，就是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如果你注意圣经里面的这个亚伯拉罕，他其实就有这五个福。但我不是说他生命当中没有波动啊，但是生命中还是有波动，但是基本上这五个福上帝都赐给他。但不止如此，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福还包括了顺服的福，就是第二类啊，顺服的福。第一类福叫领受的福，第二类的福叫做顺服的福。顺服的福呢是什么呢？是要说人要遵照上帝的话语去做啊，就是一生有神的话语的引导，就会进入一种超乎想象的喜乐中。就是当上帝给人应许，就是你如果做这个事情就有这个福啊，这个是叫做顺服的福，就是有上帝话语的引导，并且我们顺服上帝的话语，就会进入一种超乎想象的喜乐。什么叫做超乎想象的喜乐呢？我这边用到八福哈，我们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就我们常常讲到叫八福，八福。这个八福的福这个字在原文当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像疯了的，好像快要疯了的那样的快乐，这个是圣经的福的意思啊，这个是顺服的福的意思。 这种福就是好像快乐的无法形容了啊，这个叫做福，这个就是我们后面要谈的八福，这种福呢是顺服的福。我们就一起来朗读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哈三到十节圣经所记载的八福，请。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里是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登山宝训当中一开始第五章的几节的经文。在这里的福就是我们刚刚所讲有福了，就是他们如果做这样的事情，他们就会得到一种好像快要疯掉一样的那样的快乐啊。这是这个八福的意思。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八福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八个福呢，如果把它分成两类，第一个是一三五七的福，很有意思哈。一三五七哈，第一个福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其实虚心这是中文的翻译，如果你看英文呢，叫做 the poor of heart， 就是心里面很贫穷 ，poor 是贫穷的意思 ，the poor of heart， 所以中文就翻译成虚心。但是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翻译成虚心，其实有一点不是太能够完全显现他原来原文的意思哈，原文的意思，内心贫穷或者邻里贫穷，邻里贫穷有时候也不太懂到底这个是讲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个第一个福呢，其实有不少的书在解释到底他们的领受哈的解经家在解释他们的领受到底是什么。有一次我是看到了一个犹太人，他来解释这一节经文。他说我是一个犹太人，耶稣也是犹太人，他说我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这一节经文，他的解释是什么？我觉得他的解释我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我看到最让我觉得最贴切。好，所以我也用这样的方法来跟弟兄姐妹解释什么叫做 the poor of heart， 邻里贫穷的人有福呢？邻里贫穷怎么会有福呢？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刻苦己心，刻苦己心，这个贫穷是刻苦的意思，刻苦自己的己心，检视或者反省自己的生命，可以体会他人的困苦。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个意思哈？当我们有时候在辅导别人的时候，有弟兄姐妹来跟我谈他的这个困苦，他的苦境，他的困难，常常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这样困难的人，我们常常是很难去体会那种在困难里面的人。好比我们说有人这个精神抑郁到一个这个抑郁症的这样的一种程度，常常我会劝别人说你就看开一点吧，好像看开一点就好了。其实我可以跟弟兄姐妹说，得抑郁症的人不是看不开，他其实他也很想看得开，但他就是看不开。 OK， 其实看不开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很多很多的因素。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得过抑郁症，我们大概很难去体会为什么这个人这么小的事情你就不能看开一点呢？有时候我们体会不了。所以什么叫做邻里贫穷呢？如果一个人他刻苦己心，甚至于他得过抑郁症，他就完全能够体会那个在抑郁症里的人他的那样的感受。这样的形容叫做 the poor of heart， 叫做邻里贫穷，就是刻苦己心的意思。所以第一个福呢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能够刻苦己心，或者我们能够去体会别人在那样的困苦当中，而检视自己的生命来帮助别人，这样的人叫做 the poor of heart。因为中文的翻译成虚心，虚心好像有一点谦卑的意思，这里不是谦卑，这里讲的完全不是谦卑，这里讲是体会别人的那样的一种困苦哈。所以说因为这样做天国就是他们的。第三个呢，第三个福是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温柔其实原文的意思是谦和，谦卑温和啊，谦卑温和。谦卑温和的意思是说活在上帝的公义平安中，慷慨给予，乐于施恩。 好，慷慨给予，乐于施恩，这个是谦和第三个，或者中文翻译成温柔这样的意思。这个温柔不是柔软，不是那样的一个含义，而是在上帝的公义平安中愿意物质上给予别人，物质上谦卑的温和的去给予别人，帮助别人，这个叫做谦和。再来第五个，第五个福，第五个福是连续人的人，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连续其实它的字根，这个字原文的字根是跟 女生的那个子宫的那个的字的子根字根其实是同样一个。我们知道西方的语言有一个特色，有它的字首或者字根如果相类似的时候，它这个字就含有那样的一种含义。所以连续这个字它有子宫的这样的一个字根在里面，这样的含义。所以它的意思像什么呢？就像胎儿与上帝的期待连续着，好像我们与上帝的这个期待连续着，行于人际关系与日常生活里，就是把我们跟上帝那样的关系可以行于人际关系里面，好，行于人际关系里面，把这样的一种爱心，把这样的一种跟上帝的联系的亲密的感觉，把它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实践出来，这个叫做连续人的有福了，连续人有福了。好像我们 的孩子跟当妈妈怀孕的时候，孩子跟妈妈 的是完全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种联系的生命却可以实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这个叫做连续的人有福了。再来第七个福，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使人和睦就是成为神的使者，我们把平安的福音，把和睦的福音带给我们周边的群众的朋友，所以这个叫做使人和睦成为神的使者。不过讲到这里，我要提醒弟兄姐妹，因为我最近有一位在别的地方别的城市有一位姐妹就跟我谈到一些情形，我就想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使人和睦常常有时候我们去好心好意要去做一些使人和睦的事情，结果反而使得事情搞糟糕了。这个事情是这样，有一位姐妹在她所租的这个屋子里面也有其他的住着不同的一些国家或者来的一些人，她想到中国要过年嘛，他就想说我煮一些中国食物去请这些住在一起的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吃，就没有想到当他在煮东西的时候呢，你知道我们华人的食物向来又是油啊又是烟啊这些东西，偏偏他又忘记了他的菜煮在炉子上，结果把锅子给煮坏了，把菜给糟焦了，所以整个屋子就搞得乌烟瘴气。本来是要使人和睦的结果因为他的不小心反而造成了很多这些一起居住的人对他的批评。所以讲到这里，我就要提醒弟兄姐妹，当我们使人和睦的时候，我们要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想这个事情，就好像第一福一样，虚心那个福一样，要站在别人的角度想这些事情，而且还要温柔就是谦和。我们要小心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可能有文化当中的差异cultural shock， 可能有文化当中的这种差异在里面，别人喜不喜欢我们的华人食物或者我们居住的环境别人怎么看待这个环境，有常常我们做的事情别人到底是不是真的使人和睦我的意思说要注意有许多的细节我们需要去考量。这个是一三五七的福再来我们看二四六八的福。第二福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痛是什么意思呢？哀痛是为了这个世界的人群离弃上帝，破坏跟上帝的关系而叹息哭泣。我想这一句经文在我们现代社会是真的非常非常的贴切如果我们真的看到这个世代，不论任何国家，特别原来以基督信仰为主的国家，他们开始离开上帝，破坏跟上帝亲密的关系，我们真的会为这样的一个群体会哀、会叹息、会哭泣。其实我们生活的澳洲环境也是这样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对澳洲的环境或者澳洲的人群，他们离开上帝这样的一种叹、这样的一种而叹息而哭泣，而有这样的一种哀痛的心呢？再来第四个福叫做饥渴慕义饥渴慕义就是强烈的盼望要认识真理， 盼望认识这一位弥赛亚，就是我们的耶稣，这个叫饥渴慕义。我相信如果你每一天都灵修祷告，每一天读经，固定参加聚会，我相信你已经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如果在座弟兄姐妹你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我真的鼓励你，在这样的一个末后的世代里面，我们需要紧紧的抓住的不是钱财，乃是上帝，需要饥渴慕义的心。在第六福讲到清心，清心的 pure of heart， 清心不是清心寡欲的意思，这个清心是清洁的心，清洁的心，纯洁的心，这个 pure of heart， 清洁的心是追求圣洁的人生，就是追求更高的道德，合乎圣经道德的人生。讲到这里，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世界其实离弃上帝，其实最大的离弃，一个是显现在法律上，而法律反映的是人的道德，这个世界的道德离圣经的标准越来越远。我真的鼓励弟兄姐妹，特别还有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真的要从小劝诫他们要追求一个圣洁的人生，因为这个世界离圣经的教导真的是越来越远，特别在一些男女的关系上，主，我们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追求一个圣洁的一个人生。第八福，为义受逼迫，就是为神的道受逼迫的人，这样的人是有福了。在现在的国家里面，我们也常常听到，在某一些国家会有一些为着主而殉道。每个礼拜我都会收到有一个为，特别是在穆斯林国家那些地方代祷的一个代祷事项，到现在为止常常还会发生有的人因为信仰的关系而牺牲生命的。那其实在西方国家常常我们也是，虽然我们不至于为义而受而牺牲生命，但是在这个时候常常在西方国家我们也需要为义而受到一定程度的这种逼迫。当然我们说西方社会离弃上帝的时候，当我们去讲上帝的话的时候，常常是社会上的人不见得接纳我们。当然我们要鼓励弟兄姐妹，当我们讲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讲的要有技巧，不是讲一些有时候让别人抓到把柄特别来攻击我们。但是不论如何，我现在讲的是一个心态，在一个环境里面，我们需要为着神的道而坚忍到底，我们坚持主的道，不畏惧这个强权，我们不会这个随波逐流。我想这个是我们做一个神的儿女非常非常要小心跟注意的事情。如果我们来比较一下第一类，就刚刚1357这样的福，跟第二类2468的福，我们会很巧妙的发现它有一个归类。第一类的你会发现，虚心，我刚刚应该讲过，就是心理贫穷的人，还有温柔的人，温柔就是谦和，连续的人跟使人和睦的人，这1357呢，你会发现它刚好是以人为导向，因为你要感同身受嘛，第一个虚心，对，要这个适当的词就是感同身受，你感觉跟那个人有同样的感受，温柔谦和的人，连续人的，使人和睦的，你会发现他都是坐在人的身上，或坐在别人身上的，所以他是以人为导向的。而2468呢，哀痛是对这个世代离弃上帝，我们心里的一种哀痛。饥渴慕义是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行为，是我们希望要透过我们的行为来更多的认识这位上帝，它是一件事情。清心的人追求清洁，它是一个行为。为义受逼迫也是我们自己，你会发现它是一个以事工为导向，它不是坐在别人身上的，它其实是面对自己的，是自己要去做这件事，其实前面是自己做，而这个事情是坐在自己身上，前面的事情是坐在别人身上的。1357是坐在别人身上的，2468是要坐在，是要要求自己的，要求自己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它是以一个事工为导向。你会发现八福很有意思，一个是以人为导向，一个是以事工为导向。而在这个当中你会发现虚心的结尾是天国是他们的， 而第八个福为义受逼迫，也写的是天国是他们的，也就是这八福里面，一开始是天国是他们的，结束的时候天国是他们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而且又是一个以人为导向，一个以事工为导向。它好像，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家里有没有所谓的，不是书架，而是书夹。有时候书太多了，我们这里放一个厚厚的一个挡板，这里也放一个比较厚厚的挡板，把书通通夹在里面，那么夹里面。我读这段经文就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第一幅跟最后一幅，就是把前面的，把这里面的八幅夹在这里面。它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说，其实我让我这样讲，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大概你做其中一个的时候，大概其他都会连带出来的。如果我们做一个感同身受的人，我们应该也会是一个谦和的人，我们大概也是一个连续别的人，我们也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对不对？你大概很难说你第一幅你做了感同身受，你不会是一个温柔的人，我想大概很难。你只要做其中一个，你大概就有这四种品格就在里面。后面的这四个也是一样，如果你对这个世代非常的哀痛，你觉得世上的人离弃上帝，我们心里非常难过，你应该会是一个追求圣洁的人，你应该会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你也应该会是一个为义受逼迫的人，对不对？也就是当中你只要做其中一样，你另外其中三项是很自然的就会呈现出来。也就是说前的四项跟后的四项，其实你严格来分就是两项，其实就是两项，两大项啊，就是两大项。而这两大项，我就是说，当你不论做哪一样，这个天国是他们的，就把它夹在一起。也就是说，你只要做这个里面，你会得到全部的福。就是八个福分，其实是如果以天国是重复的是七个福，其实这些福都会给我们的，不是说只有哀痛的人才得安慰，别人就不得安慰，不是这个意思。你做了其中一个福，你其中一个行为，这八个福都要赐给你的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是为什么第一个天国是他们的，后面天国也是他们的，因为说你只要去做了，好像这个一个 package 它是一个整体的，你只要做了其中一样，其实一样就是代表全部，全部的祝福上帝都要赐给我们啊，全部都要赐给我们。我们来比较一下八福跟五福的特征啊，你会发现八福跟五福比起来，八福将福的观念升华了。什么叫做观念升华呢？如果我们注意前面的五福，我重复一下这个五福到底是什么，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这五福每一个福都是对自己有好处而已，对不对？每一个福都是为了自己。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我们做一个华人，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中国人常常我们所谓的求福都是求自己的福，或者自己家人的福，了不起到自己家族的福而已。我们大概很少去想象我们整个社区或者整个国家的福，我们大概很少去这样祈福的，我们的祈福都是为了自己，绝大部分都是为了自己。但是你看八福把这个观念升华了，对不对？八福不是为了自己，尤其前面一三五七我们谈到它是坐在别人身上的，这是不但自己得福，当我们坐在别人身上，别人也得福。所以福是什么？福不是自己得到好处，福是帮助别人得到好处，而自己因此也得到上帝赐给我们的福分。这个是八福的特征，对不对？所以八福把福的观念升华了，福不是单单为了自己，福是为了别人，而我自己也蒙福。而且八福呢，你看八福不是只看今生哦，我们前面讲的中国人的五福都是为了今生嘛，连善终都是为了今生嘛，我能寿终而寝都是为了今生，没有一个是为了将来来生或者永生去谈的，没有一个。可是八福呢，里面你看到上帝的赐予，他们必得饱足，他们必受安慰，天国是他们的，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这里面有一些是现在的今生的福，有一些是永生的福，对不对？如果我们今天活到100岁，我们很长寿，可是到了天国里面发现我们什么都没有，请问这个永生里面我们到底有什么呢？所以八福一再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只看今生，也要看永生。讲到这里我必须提醒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华人，因为我们受到我们传统文化的影响，我们常常接受了基督教信仰， 却把基督教信仰只是换了一个神来拜，我们求来求去还是求自己的福，我们求来求去还是求今生的福，我们希望今生我们财富富贵，我们身体健康，当然我不是说这些不可以去求，但是用八福的眼光来看，这一些是不是上帝要赐给我们最大的福？因为这些我刚刚讲，这些是这些福是上帝要赐给谁就赐给谁，因为这是领受的福，对不对？但是顺服的福是当我们去这样做的时候，不但今生有福，是永生也有福。讲到这里就想到圣经里面有一段话，他说认识天国的人呢，好像一个珠子埋在土地里，他就变卖了一切去买这一块土地。你知道他变卖了一切，也就是他看清了今生的意思，而看重永恒。因为永恒如果是永远没有时间静止的话，今生只有一百年，一百年跟永恒比起来，一百年算什么呢？所以我在这里要鼓励弟兄姐妹，常常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思想没有被转化，我们看来看去还在看今生，今生的财富，今生的健康。但我在讲的是，不说这些不可以求，但它不是上帝要赐给我们的福里面最重要的。我们为什么老是去求那些次要的福，而不去求一些最重要的福呢？最重要的福就是这八福。我们到底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有没有去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出来？因为这样的生命才是神将来、现在跟将来永生里面都可以赐给我们的。就最后面有说，不是将来才有的，现在即可享有。有一些福是现在就可以给我们的，但有一些福是在永恒里面才有给我们的。所以这就讲到信心的问题，你相不相信将来在永恒里面我们会得到这些福呢？所以我常常觉得，我有个感觉了哈，我常觉得在世界上比较贫穷的人，因为他实在不能求什么，所以他就更看重永恒的生命。而在这世界上物质太丰富的人，因为他太丰富，他舍不得花掉，舍不得奉献，反而被这些财富给捆绑住，而跟永恒比起来，似乎现金更重要。可是我圣经有句话，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圣经有句话，到那一天有些人要哀哭切齿了。我的感受就是，有一天当我们通通到了天国的时候，会发现那一些本来世界上很贫穷的人，可是因为他世上一无所有，所以他就看中了永恒，所以反而在永恒里面他有那五福，我就用那五福来讲，反而在天国里面反而有更大的赏赐。而这些在世上已经有很多福分的人，所谓福分的人，到了永恒里面的时候却没有。可能我的邻居是一个很贫穷的人，到了天国里面他可能有大房子，我用这种所谓的形容词了哈，有反而有比我更多的赏赐。我想这样的人到那里可能就要哀哭切齿了。所以讲到这里，我再次鼓励弟兄姐妹，基督教信仰不是说让你换一个神，过去拜菩萨的，今天跑来拜耶稣，反正还是求世上的福，这个不是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是让我们在这世界当中去活出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指示，去活出这个圣经所教导的这些内涵，好叫我们把福行在这个世界之上，而上帝也赐福给我们，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所以真正的福是什么呢？我们回来是啊，这个字是又是献祭，又是上帝给我的指示。我们听讲到，我们奉献金钱，我们奉献时间，我们读圣经，我们祷告，其实这都是一种献祭。我们唱诗都是一种献祭，我们有好的行为，好的道德标准，我们都是一个献祭，把我们的行为，把我们的人献祭给神，这是一个献祭，这就是事的意思。那另外，当我们献祭之后，上帝也把他的旨意告诉我们，指示我们该怎么去做。所以什么是真正的福呢？明白神普遍性的旨意，就是神有一般性的旨意，一般性的旨意行在这个世界当中的圣经的教导，这都是普遍性的旨意。旨意就是事的意思嘛，那就是上帝的指示嘛，并且活出神个别性的旨意，也就是上帝在我这个人身上很可能有一个特别性的旨意。好比上帝呼召我成为传道人，这是上帝给我的个别性的旨意，但是上帝在每一个人身上给你一定也有一个个别性的旨意。那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明白并且行出来呢？讲到这里我就想到， 大家都知道最近缅甸发生了政变，最近我的脸书上面或者微信上面常常就会受到当地的教会弟兄姐妹发来的一些信息，去为当地祷告。每次我去缅甸的时候，我都有感觉，到缅甸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到比较偏僻的山上的一些村落里面，每次到那里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在那里出生的一个孩子，他的生命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呢？跟我们今天活在一个 Melbourne 一个所谓一个现代社会里面所长大的一个孩子，我们在这里从小就有好的教育，我们有大概也有相当不错的物质条件，可是在那里生长的一个孩子可能从小就是赤脚，他的生活他可能读不了多少，可能读到小学毕业差不多的学历可能就没有办法再工作，他的人生有价值吗？可是每次当我从巴福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就觉得不论一个人生在 Melbourne 还是生在高山之上，他如果认识了上帝，并且把这福啊，这所谓的八福，他虚心，他哀痛，他温柔，他饥渴慕义，他怜恤人，他清心，他使人和睦，他为义受逼迫，这样的人如果他也行在一个高山之上，哪怕那里是一个很小的社群，一个很贫穷的社群，哪怕这个人没有很长寿，因为那里卫生条件比较差，哪怕一个人在世上没有所谓的五福，可是这个人却在天上有永恒的八福，那他不就是活出了神个别性的旨意吗？他可能反而因为世界上的引诱更少，他反而还更得到了天上的赏赐，不是吗？所以当我讲到那里的人有什么生命的价值跟意义，我常觉得人的意义跟价值其实不论生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其实是我们有没有明白神普遍性的旨意，而并且活出神在我个人身上的个别性的旨意呢？如果我们能够明白并且活出，我想这就是神的儿女真是有福。这是首很美的诗歌啊，我希望这首诗歌不要只是变成我们的口号，好像我信了上帝真是有福，我只求这五福哈，所谓的华人五福，这五福不是真正的福，真正的福是八福。我巴不得盼望每位弟兄姐妹，我们都真正的得到比五福更好的这八福里面的教导。我们一起来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圣经所启示的八福来启示，来升华，来超越我们对福的这样一个认识。主，巴不得在中国新年的这个时段里面，我们再次来思考什么是真正的福。主，我们巴不得主你的圣灵常常来提醒我们，巴不得来帮助我们明白什么是圣经里面所教导永恒的福分，并且让我们能够活出八福的教导，并且我们也知道不但在今生并且在来生里面我们有永远的福分，有那不能够被夺去并且好像要喜乐到快要疯掉这样的一种福分。主，我们真的用信心来仰望你在圣经当中对我们的教导，我们也愿在中国新年时候圣灵继续带领我们在座的，在不论我们在家中在任何地方，我们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听到这一篇讲道的时候，愿你的圣灵提醒我们，让我们定睛在真正的福，定睛在真理之上。谢谢主，我们这样子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